着自己文献探讨所阅读的范畴而升起之见，谁也都不能够讲他的立论是一定正确的，一定正确的。所以我们今天有许多人在从事文献探讨的训诂研究的工作，可是问题是谁的话是决定真实的？有许多没有出土的文献，乃至出土的文献还又要考证啊。所以这些无常法变化的幻化师当中，什么是真正的真实？真正的真实，我想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内自证的受用是受用油然有尽，这是可以分别的，这是可以分别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真正在教法当中，你用身心去实验，用人格的修养去完成，对不对？纵使你今天还没有到最高人格的完成，可是你修养三业六根越来越清净，这一种就是人间净土的完成。在整篇的文章当中呢，我觉得实在是非常赞叹。可是时至今日，时至今日，所有这些言论被曲解的实在是一塌糊涂，乃至于被滥用的也一塌糊涂。可是我们今天还是有许多的研究者在做文献探讨，可是如果这个精神不能把握的话，文献探讨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所有的学佛人都只是做文献探讨而不起内作证的经验的话，对不对？实修大家都不去做了，大家只在文字上探讨对错，最后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唯识地识，愚皆愚妄。等后来有言说推翻掉我的说法的时候呢，比喻后时更应观察，对不对？还有后话要说的，并不是在这边就已经是决定圣解了，谁也都不能决定圣解，乃至于我们不能够说佛的言说是发展出来的东西。佛在当时已经是作证的经验，后来的论师阿毗达摩都是为了要在止观当中修正，对不对？解决许多的问题而施设的言论，言论的诠释不是一代的教法，也不是一直不断的变化的，对不对？是慢慢的摸索。所以你不能够说把它断开来一代一代，然后呢这个佛法的理论是慢慢发展的，它不是世间学，它是从佛的作证的结论之后再去做什么分析的体会。我们今天在部分的体会的情况底下，能说唯识地识愚皆愚妄吗？对不对？等到以后后人再去发现更多的其他的文献，我们不就是虚妄的吗？我们不就是颠倒的吗？我们今天在此难道不应该升起惭愧心跟恭敬心吗？所以呢，佛就是告诉我们呢，要习增啊，一切圣义地的误入最后停止在什么地方？离一切世间戏论，涅槃就是离一切的戏论，不要再去谈论任何跟解脱无异的事情。所以我才会说菩提心也是基于什么解脱道而发起的清净菩提心。如果所有一切的言说不是基于要解脱苦的话，请问为何而说？他不是要照哲学理论而说的啊，乃至于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少分的之见而就说起了唯识地识愚皆虚妄，这样子到后来是要后悔的，后来是要后悔的。所以呢，印顺导师其实带头了开始这样子的研究方式，可是他自己分寸有，可是以后的学佛用文献探讨这个方法去研究的人，是不是也遵守这种方法呢？遵守这种伦理与道德呢？其实是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可是我们今天呢，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做那样的研究，对不对？回过头来干什么？那我们怎么样去受持这些佛法？用身心去实验嘛，对不对？把道次第搞清楚嘛，要了解我们的目的是要误入圣义地嘛。误入圣义地，要知道所有的圣义地是离名言的嘛。我们不能够在一切的名言相上做分别嘛，不能够说我们分别以及我们所相信的是决定是真理，其他的都不对嘛，对不对？所以由这个态度发起来的修养是什么？绝对不以少为主，对不对？绝对不以少为主，能够的话，我身心有堪能性，我就会烁烁的一直不断的去什么修学，修学，这是相当重要的事情，绝对不停留在初阶的地步，哦，绝对不停留在初阶的地步。好， 底下呢，我们跳过那个披荆棘的文啊，底下往下看。若有众生，这是翻前面的那段文，对比于前面的，他说呢，如果有另外一类的众生，非愚，就是非不是愚痴，愚痴的话呢，就是他并没有我执跟法执，非顽钝啊，非顽钝，那个钝应该加个顿号，他也不是对名言不明了啊，如小儿一般。他是属于善慧种类，善慧种类就是什么？他能够依着误入圣义地，离名言无二相的态度去误入圣义地，这种叫做善慧种类啊，善慧种类。于是呢，他对圣义地就有所知晓。如果对圣义地有所知晓的话呢，他对于一切外啊四大所造的幻化事啊，我这边是我的这样说哈、啊，文是说于瓦砾草叶木等上。变化的幻化事一样，六根对六尘升起六识种种的分别，见以闻以作如是念，他做这样子的分别，他起的心是什么心？此所见闻觉知者啊，我这文我自己有加哈，此所见闻觉知者无实，把无实这两个字用荧光笔画下来，他知道这一切虚狂的假法的背后并没有真实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有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所认识的都是我们的心这一端把外相取在内心的一法做所缘，对不对？这是唯识所说的，唯识整个的说法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见外面的实色，我们只能把外面的实色的一分啊，变成我见分所变带的相分，也就是我心法所升起当作的所缘缘。那么这个话如果不懂白法唯识的人呢，我想去读一些文本或者是听墨学的录音带啊，可以聊的，这个相当重要。观察我们一切的境界色尘缘境都是我心的所缘缘，它只是因缘，只是心的所缘相，并不是外的实相，这是唯识很重要的立论。我们就在这一个变现的相分上面一直不断的受熏持种根生气，对不对？去后来先做主公，然后于是宇宙万有就这样子熏现而起，熏现而起啊！所以唯识呢就是建立一起这种观察方式。他说呢，如果能够这样子非愚非钝善慧种类，他就可以见到说，哎，分别到虽然我有见有闻有觉有知，但是所有这些见闻觉知无实相生，无实马生车生不生，也没有真实的摩尼宝珠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种种柴骨裤长等生，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堆积起来的因缘相而已。离开了名言，这些法都是生灭，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没有一法生也没有一法灭的一些实相。但是请在底下用荧光笔画起来，然有幻状，幻状请各位夸弧旁边写一个名字的名，那个幻状是什么？就是自己在那个相上起了想心所，取了相以后呢施设名言，我们就以为它是什么。最有名唯识的例子就是什么，在灯光不足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取了一个阴影，对不对？把那个阴影的那个蛇绳子当作是蛇，你今天一念随念分别念它是蛇，我们就真实以为是蛇，而这个以为蛇其实我们见到是什么？见到我心中对于蛇的什么幻状，而这幻状是什么生的？是名言生的，不是那个相生的。相其实是绳子，绳子只是因缘麻绳捆捆在那个地方而已。可是我们今天呢随所念的分别出来的相是什么？是名言所生相，不是实相，而名言所生相就谓之幻状。所以我为什么要请各位在旁边写个名呢？因为唯识观我们刚才前面不是刚才了，前几个礼拜我们曾经学过四寻思观的第一个是什么？名寻思观。要知道名只是名，一切的相只是名言所生法，这一点要记住的， 要从这个角度去思维的。我干嘛被自己所施设的名言给骗得团团转呢？对不对？这是幻状。但是虽然它是幻状，它是不真实的，可是它怎么样？它会迷惑掩饰，就把那个事画起来。那个事就是我们事巡视官的第二关，叫做事巡视官。事巡视官在前面我们读过，就有四种官，对不对？有身体的官，对不对？啊，乃至于等等啊，到清净官啊，清净阴身官，这是有四种。前面所说的，我说啊，要前后关照啦，啊，前后关照。虽然它是假的，它是名言所生法，可是呢，它迷惑掩饰。好，我们就会真实说，有啊，我明明看到有蛇啊，对不对？因为他真实见到，真实见到有因缘呢，这个因缘让他借着这个名言说实有其事啊。可是事就是事，就是那个影子啊，那个影子也没有咬你嘛，对不对？所以你做事巡视官就要看呢，他有没有咬我，他跟我距离有多远。纵使那真实有一条蛇，你也要把这个事情真相看清楚。他今天他在那里，我在这里，他也还没有咬我，对不对？我的假没送上，对不对？我不要惹他，我走开不就没事了吗？我心里面为什么要惶恐不安呢？乃至于要拿起锄头要打他呢？对不对？我升起的这种苦乐的时候，乃至于会随念分别起的善恶业，不就是颠倒虚狂，一直不断的反复随言造作吗？就是于名言的幻状迷惑掩饰，当作是实有的。而这个实有的相状对我们真实有没有威胁？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去看那件事情？连事巡视我们都不真实观，不真实去观，就自己以为在那边编剧导演，对不对？自己还当作演员啊，当作演员，真正有够厉害，对不对？于中发起大象声响，大象声响，请在旁边夸胡，夸胡起来。什么叫大象声响呢？就是自信响。所以呢，四巡视观的第三观是观什么？自信巡视。自信巡视就是巡视什么呢？有没有那个大象呢？对不对？于是我就问，到底耳朵是大象呢？鼻子是大象呢？还是腿子是大象呢？还是尾巴是大象呢？还是那大大的身体是大象呢？对不对？到底哪一身分是大象？如果每一个身分都没有大象的名，那么请问这个名字法指的是什么呢？你说啊，全分，那表示说这个大象的名并不出现在什么实际的身分上，是身分的集合相之外，我心又另外安立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的自信想嘛，所以自信并没有真实的身，没有真实的主体，它是我的名言。自信只是假立，对不对？那个主体，自信就是主体，那个大象的主体是我们假立出来的。今天我也是在绳子这个石像上假立有蛇嘛？你说蛇是什么？蛇是光吗？蛇是影吗？蛇是那个麻吗？蛇是那个种种的长度吗？蛇是种种这些分别吗？其实都不是，蛇只是我的名言。我借着的名言假立有主体，所以这主体并不在相那一端，而是在心这一端。所以自信是我心想生，并不是外相所现身，这是自信寻思。乃至于或生起什么大象身差别之想，哎呀，它是白象、黑象，对不对？哈，长毛象、非洲象，或者是泰国象、印度象，你做种种的差别名，这就是我们第四种寻思观，叫做差别寻思观。差别寻思观，你今天对它的种种分别，对它种种的分别，是你今天对它的分别，也是心这一端假立出来的差别相，假立出来的差别相。所以呢，这里幻状指的是名，迷惑掩饰指的是那个事，大象声响指的是那个象的自信，大象声的差别之响指的是那个差别，那个自信的主体是我们的心想声，差别种种的相也是我的心想声。了解这一切都是事先分别，对不对？遮掉了事先分别，因为事先分别都是虚狂的嘛，都是我自以为的嘛。遮掉了事先分别，无有一法可得。他所显了的，无非就是什么？无自性可得的 虚狂，只有虚狂，虚狂变化就是空性所显的，啊，所显的染污相。好，于是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乃至发起种种，就是随念发起的，随念言说了哈，就发起言说，啊，发起种种财谷库藏等想，或比种种差别之想，这是一个一个差别的。这个句子呢，要施设什么？从大象乃至于马，对不对？乃至于车布，乃至于摩尼珍珠，一直到最后的柴骨库藏等，一样都有幻状，一样都有演示，一样都有声响，一样都有差别响，对不对？对每一法，其实都是虚狂之法，可是我们对它都会起四种啊，四种错误的寻思。这四种错误的寻思，我们没有办法如实观见，自己以为是实有的，所以他说了，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真实的观察，于是不如所见，不如所闻。什么叫那个如？如，请各位圈起来，旁边就写离言法性。不，不就是离于，离开了，乖离了，背离了，违背了什么？违背了离言法性，而自己认为有所见，对不对？不如所见，不如所闻，然后又起了什么？坚固执着，随起言说，请各位加个冒号。什么言说呢？唯此地时，余皆虚妄。但是呢，这个夸胡啊，这里这种人他不会再起这个说了。那个不啊，前面那个不如所见，不如所闻，那个不。要用到底下来，他不会就离言法性啊所见闻的离言法性起了什么？起了坚固的执着，也不会在离言法性上起了随起言说。说什么话呢？不会说这样的话。说什么话？说唯此地时余皆虚妄这种话，不会起的那种自赞毁他。对不对？以少为足的我执跟法执的种种言说，不会。所以那前面那个不啊，一步就飞后面的啊，不是说他不如所见，不如所闻，还会什么呀？还会坚固执着随其言说，不是。那个一步就往下面全部都飞，就像以前我们念理哲学一样哈，那个飞那句的破浪号，然后要夸胡，对不对？底下那个文句通通被他怎么样飞？飞后面一些东西，他不会起。后面前面那些愚痴顽钝恶慧种类这些人所做的那些事，那些随念分别随起言说，他都不会这样子起颠倒见了。但是这一类善慧种类的啊，误入圣义地的众生，他还是会什么？为欲表之如是义故，为了要表达这个道理啊，这个因缘法的道理，为欲啊，那个请各位画起来，为了要啊，他还是有起这个念头，对不对？这个念头就是因缘，还是有这个念头，也跟一般的愚痴顽钝恶慧种类的人一样，还会在这个地方始终随起言说，请在这个地方写一言，那个不如所见，那个如旁边写离言，对不对？他虽然能够证入离言法性，但是呢，他为了要表之如是义故，也会于此中随起言说，这种叫做一言真如。前面他所证入的是离言真如，这种人他可以依着善慧种类种种的分别，了解这些东西不是实在的，对不对？从明寻思、事寻思、自信假立寻思、差别假立寻思，由事寻思得到事如实智。他虽然起了事如是智，也不会不言说，他也会一言真如而随起言说。这种言说比于后时不需观察，因为他虽然说说了而无所说，因为他不会著作啊。请在底下，他因为不会著作于其中。他如果对他随起的言说会起著作心的话呢，他就是我见。我慢，对不对？他不会用这个法轻慢于别人，他会用这个法帮别人呢能够了知实相，是这个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玩了、啊。比喻后时应更观察，比喻后时不需观察。所以我上礼拜画表把它写在后面，那个就是后面呢还会发现自己是错的。所以呢，我们了解呢自己真正没有误入第一地，第一地。我们种种的修行到了等觉后心都还有生相无明一分没有破，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心没有真正清净之间说自己有知有见呢？对不对？所以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是要信如的意思，信因缘法，因缘法就会不起什么住着心，以无所住行于中道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不管中观是这样说，其实唯识也是这般说的，这般说的。我们看看能不能把下面段文消过哈。如是若有众生是渔夫类，是异身类，渔夫就是二乘的意思啊，异身是指我们这些六道凡夫啊。二乘人也好，或者我们根本还没有入外凡位的，没有修行的这些异身，这些六道众生呢、啊，在未得诸圣出世间会啊，还没有得到圣人出世间会，这个最起码的水平哈，是见到位以上，知道吗？得到了般若无分别智，才叫做诸圣出世间会哦。啊，那么于一切法离言法性不能了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透过名言呢，能够了达离言之法性嘛，对不对？所以比于一切有为顿号无为。对一切有为法无为法的名言啊，见以闻以作如是念，随着这个名言呢，我们会起这样的分别。什么分别呢？此所得者决定实有有为顿号实有无为。所以呢，这段话就是要来合前面那两段譬喻，对不对啊？所以这段文就已经在合前面的譬喻了，两段譬喻，第一段譬喻是恶慧种类，第二段譬喻是善慧种类啊。首先这一段呢是在讲前面的恶慧种类者，如果我们属于前面的愚痴顽钝恶慧种类的这些众生呢，我们就会认为是实有的嘛，就像是这一类，我们如果还没有得到般若无分别智，没有办法用般若无分别所形象去证入离言法性的话呢，我们就会在一切有为无为法，在一切法见闻觉知就会做这样的分别，说我们所得的决定是实在有有为，实在有无为，对不对？对名言自信就会起了著着心。于是呢，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啊，就自己执着于自己的见闻觉知呢，坚固执着，随其言说改成冒号啊，随其言说改成冒号夸胡，维持第十，只有我认定了这个道理是真实的，其他人都是虚妄的，愚皆痴妄啊！到这边夸胡。那这一类人呢、啊，比于后时更应观察。到这边画斜线，这一段文呢，这三行啊，就比照我们二二九四页前面那三行，对不对？就是恶慧种类这个比喻啊。我想这个文呢、啊，直接各位对照就好了。那么倒数第五行下面呢，若有众生非渔夫类。就是比照我们2294页第五行，若有众生非愚非钝那段，对不对？各位自己去对照哈。那么若有众生非愚夫类，当然也包括啦，非愚非钝善慧种类啦。如果有这一类的众生啊，已见圣地啊，已见圣地啊，已经悟入四圣地啦啊，已经经过八人八智悟到了出国或出地。以得诸圣出世间会，已经开启了我们的般若无分别智，所以呢，他就可以依般若无分别智证入真实义地，所以呢，于一切法离言法定，离言法性如实了知，意思就是能够证入真实义地。那么这一类的人呢，比于一切有为顿号无为顿号，对一切有为法无为法，就是对一切法了。见以闻以作如是念，冒号这边冒号就对了哈，夸胡，此所得者决定无实有为，无实无为，所以有为无为加顿号，那个无实要用两次，对不对？决定无实有为，决定无实无为，到这边夸胡，这个是这一类人他的随念，他就会认为说，哎呀，这个假法都是虚狂的。 背后除了四心分别之外，唯是无尽，对不对？唯是无尽的无，并不是有无的无，而是无法证实啊，无法证实。不要再在这个地方呢细论有无，好、啊，不要去细论有无，谓之无境界，不能够在不证般若无分别智的情况底下去论有论无。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去论有论无，都是细论。真正正是义谛的悟入，是要离开这有无的正论啊，有无的正论。所以呢，对于一切的离缘法性，这样子的如实了之啊。所以他说，此所得者，决定无实有为，无实无为。底下用荧光笔画下来，然有分别所起形象。我们在悟入般若无分别智见到位之前，我们所用的智慧就是加行智。这边的有分别所起形象，不是后的智，指的是加行智，是见到位前的加行智。各位如果有一起跟墨学学过八十规矩说的话，曾经有抉择有三智啊。见到位之前，般若无分别智之前，我们所用的智慧是加行智，加行智一定是有分别的。所以我们有分别的心去什么锻炼我们的六识啊，绝对不是无念无想啊。所以然有分别所起形象，这一切的形象都是心的什么所行影像，对不对？我们在前面就讲了，止观是什么？止观就是以无分别心，对不对？无分别心就是平等心，用平等心，用就是平等的道理啊，就是无自他分别的道理，去一直不断的关照什么？关照一切的什么有分别相，对不对？了达一切有为无为，都是什么幻视迷惑觉慧，对不对？那个觉慧指的就是我们的五识，我们的前五识，五识是现尽现量的，可是我们在五识随生的意识啊，这个意识就会去分别什么？五识所缘的五尘，所生的五识，五识本来是现尽现量的，无分别无明眼，对不对？那么在无分别无明眼的这种情况底下呢，我就随起什么意识去分别它，那么分别了以后呢，又随起言说，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意识的分别嘛。除了意识的分别之外，我根本这些明眼分别讲不到实在的境界嘛，对不对？实在境界五识虽然它不是般若分别智所缘的境界，它仍然是什么性尽离明眼的境界。这个我们没办法知道，我们有的就是意识幻化，对不对？迷惑我们的五识，迷惑我们的五识，我们的五识没有办法明了，于中发起什么为就是造作啊，那个发起为就是造作，造作一个什么无为的那个想加个名，发起一个造作一个无为的名相，或者造作一个无为差别的名相，就把无为法当作是实有的，又在无为法造起的种种差别的名相，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去假施设的名相。可是我说一个音你有生一个囝，对不对？结果呢，真如能够变现万法啊，真的以为真如在变现万法，不晓得这些都还是什么原生万法，都还是虚狂于眼的，都还是虚狂于眼的，不如所见，不如所闻，坚固执着随起言说，改成冒号啊，一样夸胡，不会，因为你了解这些都是自己什么造作的名相，所以我们不会再随着见闻觉知发起执着而随念说啊，随着言说这样子唯此第十，只有我见的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夸胡，愚皆痴妄。但是这一类的误入诸圣出世间会的道人，他还是为了要表知如是义故，也于此中随起言说，随起言说。这一类的随起言说呢，比于后时不需观察。为什么？这一类的一言真如，它不离什么离言法性， 这个时候他真的能够善分别于二谛，圆融说法而不相违背，真实的能够证入出世间智慧的人，他能够不分别于二谛，圆融说法，对不对？他随便什么法他都可以悟入证入，不会随着冥想而起种种的分别，认为是实有的，然后呢说这个还是真的，其他的通通是假的，我过去通通是虚妄的，我从现在开始都是真的啊！你有这种三世心的种种分别相，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分别心，都是分别心。比喻后世能虚观察，可是如果这一类的圣道他已经证入般若无分别智，与般若无分别智再起的种种后的智的分别相，就不会再跟第一谛乖离了啊，就不会乖离了，所以呢他就不需要另外再去观察其意啊。比喻后世不需观察，到这边呢请画斜线，到这边呢用两段合法啊，就是表前面的那个譬喻两段啊，这个都可以对照，我想这个文字只有把这个科判弄好了，各位可以去对照啊。那么每一个名相代表是什么，我刚才也简单的讲啊。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文，2290页最后一行倒数四个字说，如是善男子，彼诸圣者，这还是解深深密意菩萨说的哈。他说如是善男子，彼诸圣者于此世中，那世就是啊，世就是这以上所谓的这两类因缘，对不对？我们要分别前面是有执着的，后面呢是误入圣意的，那么在这一些事情当中呢，以圣智圣见离明故现等正觉，即于如是，那个隐言错了，那个隐是离，分离的离，就是离言法性，这个字是错的。即于如是，就是不乖离于离言法性呢，未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冥想啊。那么于是呢依止于这样子，未知有为，未知无为。你看哈，这一段话呢就刚好回答什么，回答我们2293页，对不对？2293页倒数第四行，我们刚才从那边念起的，对不对？最圣旨如何此事，彼诸圣者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现等正觉，即于如是离言法性，未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冥想，或未有为，或未无为。有没有问号？有没有？那里是问，这里是解答，对不对？总成前说啊，总成前说。好，到这里呢，未知有为，未知无为，这就是佛为我们说有为法，种种有为法，为我们说种种无为法的原因呐、啊。啊，把这个原因搞清楚了，我们就不会细论分别，啊，细论分别。所以到这边呢，可以说是结束了。底下呢就是重诵，丑恶重诵。尔时，解甚深意密菩萨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这一类的重诵大体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让我们背下以下的八句颂文，重持前面的法义，对不对？第二，如果在法会中有人中途才加进来，他没有办法去学习前面所有的法义，在此佛重诵，对不对？他能够去善思维重诵的内容，就可以提纲挈领的误入前面所有的法义。所以重诵呢大体而言有这两个目的啊，两个目的。所以呢我们看看藏教的传承哈，他们几乎啊所有的法师教这些东西之前都要背颂文，都要背颂文。如果各位啊我们照那个规矩来说的话呢，你们都要照背的。颂文就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我们看看哈，它是不是跟前面刚好对位啊？颂文是这么说：佛说离言顿号，离言夸呼起来，无二意。话应该这么说：佛说离言意，佛说无二意，对不对？是不是就对到哪里？对到2292页倒数第四行：此圣意地离名言相。即无二相，有没有？是不是从那边开始？所以重诵的结构，文字虽然简约， 可是它大体来讲都可以跟前面的文法对位啊，都可以跟文法对位啊。那么你只要把这个文背下来，你就可以去啊，烁烁的去一直不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回忆什么，去回忆，去练习，去思维，去观察前面这段文的法义。在一切的事项当中呢，在一切事项当中呢，我们都要烁烁这样练习。而这种离言意跟无二意，那个意啊，后面加个相，意相。为什么加意相？记住啊，止观都是行心的影像，对不对？都是用我们毗婆舍那心的影像一分。入于这种影像当中呢，烁烁去思维，甚深非愚之所行，那个非愚就是执着，不能够用名言分别执着为实啊，就是非愚之所行的白话简单的翻译，不能依着名言分别而执着为真实有那个法啊，就是甚深。它的甚深是为什么甚深？其实没有什么甚深可言的，只是因为我们什么与名言随念分别，随起言说，对不对？好，这就是非愚意之所行，不是那些愚者所造作的这一般。愚夫于此痴所惑，此痴者是什么呢？于幻状迷惑于掩饰，对不对？啊，以名来惑于我们的什么觉慧，对不对？以意识的名言施设来迷惑离名言的五识，在五识所对境当中呢，当作是实有的，那么于是呢迷惑了，乐着，乐着后面那个一错了，是二，乐着于两种一言戏论啊，一言戏论，哪两种一言戏论呢？啊，哪两种一言戏论呢？就是有为无为，对不对？有为啊，就是真实有为，无为啊，就是真实无为，乃至于呢广说一切的分别法啊。所以呢两种，那个恶就是分别的意思啊，于名言起分别就谓之恶，不是只有两种的意思啊，不是只有两种，像白法你看一百种啊，如果我们把白法都当作实际有白法，那就真是冤枉，它是一百种法门让我误入人无我法无我，误入空性，误入因缘的，自作证涅槃的，不是有一百种实际的法。我们今天呢就喜欢把它当作是实有的，然后一言戏论，一言戏论，不了解它解脱的意义，也不了解自作证解脱的意义之外，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学习这么多的法相？是要为众生解疑，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很耐烦的把这些法相学习清楚。自作证是要误入空性，误入缘起，可是为了要他受用起见，我要为他广分别说一切法，让他借由这一切法的广分别，让众生了解他虚狂于法，他不认识实相，让他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我以为是实有的，其实到最后分析下来，哦，原来都是自己在骗自己，这是目的。你不要跟他辩，他说有你说无，那你这样跟他辩干什么？不慈悲嘛，你就随顺他说有，然后最后帮他一起不断的去分别说，其实是虚狂的，其实是为事无尽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熏现总现熏现而生的，都是一直不断的这样的辗转相生的。我们今天认为有，只不过都是一言而戏论，一言而戏论，彼或不定或邪定。不定者是已经入于外凡位，可是呢还没有真正证入无分别智，这个位置不定，不定句，不定句就是不决定你到底是证入二乘道果，还是声闻道果，还是缘觉道果，还是菩萨道果，还是佛，因为你的道果不决定，所以称之为不定句。不定句已经是内凡位的众生，可是还没有证入般若无分别智，根本连外凡位都还不是的，还没有开始修道的，还没有开始发心的这类人叫做邪定句，唯识把它称为一禅体，那唯识把它称为一禅体，这一禅体的众生叫做邪定句，因为这类人 一定下三恶道的，一定下三恶道的，所以称为邪定句。流转极长生死苦，这个话讲起来是这几句啊，其实就是十二缘起啊，就是十二因缘了。无明缘、邪缘、行缘、事，一直到生老死又被苦恼，就是这句话。流转极长生死苦，复为如是正之论啊，复为如是正之论。或者随念分别，随起言说，唯此第十余皆痴妄，对不对？唯就是这个意思，违背实相，违背正智而去细论。复就是不了解缘起的生死苦，又在生死苦这个情况底下不能够了知实相，又在这个情况底下呢，违背这个实相，违背这个正智的言论，又起了细论。这一类人呢，当生牛羊等类中，前面还是贪吃贪嗔相应，如果连这个都不是，是属于吃众生，吃类的众生，吃相应的众生，当生牛羊等类中啊，于实相不明了啊。所以这八句啊，我想是总说苦地跟极地啦，对不对？苦地跟极地啊，所以各位不妨把它背起来了。底下呢，弥勒菩萨也为我们呢分一句一句的解释，他把非常重要的三句话呢提出来解释。他说：“佛说离言无恶意是什么意思呢？”底下冒号了，此颂前说一切法无恶，对不对？这是前面呢长行文当中已经解释了一切法无恶。冒号就是所谓什么呢？所谓有为法，非有为，非无为，对不对？无为法，非无为，非有为。所以他说啊。有为法非堕言辞所说的有为无为，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是片计所及言辞所说。同样的道理呢，无为法也非堕言辞所说的无为，也不是非堕言辞所说的有为。所以那个有为无为中间都要顿号，后面的无为有为也要顿号。我想前面已经总说了。第二句他为我们解释乐着恶一啊，恶一言细论，两种一言系论，就是所谓什么呢？冒号，位于一切有为顿号，无为，如所见，如所闻，坚固执着名言相故，对不对？把这两类有为法、无为法，如所见闻，坚固执着，把名言的幻状迷惑于觉慧掩饰，当作是实有的。又在这一类实有的颠倒虚妄分别法下，又起言说，说唯此第十余皆虚妄，对不对？啊，这一类人呢、啊，就当生牛羊等类中啊。所以他说，彼或不定，或邪定者，冒号，就是所谓彼夫啊，未彼愚夫，或堕不定句，不定句定。不定句定呢，是因为我们都在这一类呢，去决定那后面最后那个定是决定生于不定句中，不定种性那一类的啊，种种道，或堕邪性句定中啊，是这两类啊，或堕于这两类当中。那么见到位以上的修道者，就叫什么？就叫做决定成就无漏道果，那这种呢叫做正定句啊，决定成就无漏谓之正定句，这是还没有说的一个基本法相。哎，到此呢，我们就今天很快哈、哦，把生于地藏品第一分离名言及无二相呢，哎，简单的消文消过哈、哦。那我特别还挤出一点时间，还是要跟各位啊念一下。念一下，中论，各位如果有兴趣去读的话呢，不晓得你们家里有没有中论哈、啊？在中论卷23，中论总共有27品啊，其中呢很经典的有墨学，我比较会推荐有其中的四品啊。今天先跟各位介绍这一品，叫做观世谛品。观世谛品呢，是在他27品当中已经到达末尾了，前面已经破空空空空空一切东西了，然后呢到了第23 卷，到了第二十三品。第二三品，第二三品前面呢是有一个问难的人，就问龙树菩萨说啊，照你前面破了二十二品，一切法都被你破空了。破空了以后呢，那这样子的话呢，十二因缘也没有。那十二因缘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就没有什么四圣谛。如果没有四圣谛的话呢，就没有四三门果。没有四三门果的话呢，就没有声闻，就没有缘觉，就没有菩萨，就没有佛，连你都不是圣人了吗？对不对？连你都无所得了吗？这样的话呢，一切法都不得成了吗？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一类就已经堕到完空了，完空了。接着龙树菩萨就说了，答曰：啊，我先念这一段。汝今实不能知空，空因缘，即知于空意，是故自生恼。意思就是说啊，你这款人哦，跟你说空，啊，你就真的认为什么都没有，也不晓得空有它的因缘，哈，空有它的因缘。于是这个地方呢，你没有办法正确的了达空意，于是呢，自己生出恼乱，自己生出恼乱。他说呢，汝不解云何是空相，以何因缘说空？记住哈，说空，我们会生起什么相，对不对？你今天听了我说空以后，你到底了不了解什么是空相？什么是空相？空相是什么相？空相是因缘相。空相是没有一个空叫做空，空就是这一切设法的因缘，当下就是空。你去哪里找个空相？而且我以何因缘说空？请各位去读的话，把这句话一定要记出来。空也是有因缘说的，不是处处为人说的。这一种修养，你去看三论中的过去菩萨大德，他不随便为人说空的。空是一种自觉圣智，是一种离言法性，空不随便为人说的。不像今天处处看到有人说空，他了解空有多少？你看看我们汉传的法师，一堆人说空，可是当我们看到藏传的法师为我们开示空的时候，看到人家讲空，嚯，光是一个空可以讲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子维系的到来，我们就会仰慕，哦，人家厉害。不是我们中国，不是我们汉传没有空的法义，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解释，就背起来就对了。缘起性空，你怎么去观察缘起性空？你对缘起性空的次第观察因缘都一概不了解，也没有学习，对不对？执着名言，随念分别，又随起言说，又说维持第十余皆虚妄，真正夭寿啊！真正夭寿了！你没有好好的去学，好好去学，中观没那么简单学的。空，空是自觉圣智，是自觉圣智，是离言法性的人所证的境界。汝不解云何是空相，也不解以何因缘说空，也不解空意，不能如实知，生如是疑难，对不对？空也是有因缘故说的，不是没事故说的。你没事随便对人家说空干什么？对不对？触恼众生嘛，触恼众生嘛。佛依根基施教，施设教法，这个方法佛的本怀，你没有学会，你没有学会，处处说空，处处说空，这是对的吗？复次，诸佛，这底下这段话很重要，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什么二谛？一以世俗谛，二以地义谛。这是我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是一样，佛都说什么？世俗谛，第一谛。佛不是为说第一谛的，可是问题是第一谛可不可以说？你底下往下看，这是中论自己做龙树菩萨的说法。底下一段文过后，他说：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那个若人不能知就是不能够了知实相，不能够自证离言法性， 不能自是这个意思。若人不能够自证离言法性，于是分别于二谛，就像我们前面入功德分抉择品的时候，他说世俗是有，对不对？圣意是无。这一类的人，他多半可能是没有证入离言法性，而随着言说这样分别，分别于二谛。这种人不能够自证圣意，而分别于二谛，则与身佛法，身佛法就是圣圣，就是秘密，不能与身佛法不知真实意。这种人怎么样能够言说圣意呢？怎么可以言说可及圣意呢？于是他说，底下又跳过一段啊，若为一切法不生是第一谛，不须第二种世俗谛者，是亦不然。了解吗？如果你说一切法不生就第一谛，就是第一谛，我们只要了解一切法不生，我们不需要世俗谛。难道你今天用言说说一切法不生，难道这句话就是第一谛了吗？你难道不是施设一切法不生这个言说来去让我们了解离言法心吗？底下这段话更是经典，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今天说一切法不生是第一谛这句话，是依实谛俗谛名言假施设，对不对？而了解的第一谛。所以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涅槃者就是离言法性是也。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在哪里分别言说，只有在世俗谛可以分别言说。可是世俗谛的分别言说有两种状况，一种是愚夫顽钝恶慧种类者的那种随喜言说，一种是什么非愚非钝善慧种类者，那样子他未欲表之如是意而怎么样也起言说。这两种言说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底下又有一段话很经典，他说第一皆因言说，言说是世俗，对不对？第一都要因言说去误入，而只要言说就是世俗，是故若不依世俗第一则不可说，对不对？这就是这段文，我们前面谈这段，第一就是离名言的，可是离名言但是可以说啊，是勉强假施舍说，你不这样假施舍去误入也没办法嘛啊。若不依世俗第一则不可说，若不得第一云何得之涅槃？是故诸法虽无生而有二谛，而有二谛。到此你看看，这是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真实这样说的，在他讲完了二十二品无生意以后，对不对？唯说圣意未知了意这样的言论已经表白无疑了以后，他还是要说一切还为是言说，言说就是事实世俗，不依世俗无法误入第一，不入第一就不得涅槃，对不对？不能够证得离言法性。我就念这样子啊，来作证啊，来作证。所以你看解释密经是不是在全显般若，因为中论是在解释般若经当中的那个什么观察的智慧，对不对？理性的思维以及怎么样栽培我们观察实相真如的智慧，怎么样栽培所谓的般若正智，般若无分别智就是整本中论要说的东西。可是在这个地方就有一类的人认为空空空空空空空，到后来不了解空是自受用无分别智。可是你依止于自受用的无分别智，必须要怎么样欲表知其意，也要怎么样也欲依言而说啊，也要说啊。这个说是世俗，你一定要知道，因为不依着这个东西没办法误入第一义啊，不误入第一义怎么能够证入离言法性呢？对不对？你不能老是不依如来圣教，自己在那边每天参参参呢，对不对？你参个什么头啊？你的这种真如等闻熏习的法性根本没有栽培 善法的种子。你文思没有教材，对不对？没有材料，你唯一思维的都是我们的什么意识分别啊，对不对？在意识分别上，你就抓着什么无念无相，你这样怎么修行呢？你这样怎么修行呢？以上啊，我就两边说哈，两边说，各位愿意的话，因为生意地藏品其实啊，比起中观啊，比起中论啊，已经很明白说了，对不对？已经很明白说了，底下那个中论的文，假定你不是去读青木的注解，你不是去读吉藏嘉祥大师的注解，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很快的就依着那个文言了解的，你可能解释会有错误的，解释会有错误的。所以一样一本中论呢，也有百家注解啊，也有百家的言论呢，也不见得只有一种解释。就像我刚才前面已经读过的文一样，一样解释密经也是有百家注解啊。在这个地方呢，也有许多的争论，可是不要忘了，争论无所谓，争论无所谓。但是呢，不要以为争论是真的在论第一谛，争论只是在巧施设什么？巧施设名言方便，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你误入离言法性？是为了要应我们的根基而说的，应我们的根基而说的。所以不要以为争论可以争论到实相，不会，不会。所以有时候不得不要辩论，还是要辩论。但是要辩论的话呢，要依因明，对不对？依着辩论的方法，依着思维的逻辑。你不依着方法，你只是老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既然有秘密义，你为什么不明说嘛？你要明说，就要依着什么？依言而说嘛，是不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依言而说，你怎么样能够误入离言法性？所以到最后，所有的秘密还是要什么闲了宣说，对不对？没有办法闲了宣说，只留在哪里？不可思议，对不对？不可言说，猜，我们就猜，我们凡夫怎么猜？再怎么猜，还是我们的生灭心嘛？再怎么猜，还是我们的凡夫之见呢？你怎么猜？所以我们到了后面呢，无自性相品判教的时候就知道。开始我们对一切法执着为有，佛为了对治我们执着为有的习气，对不对？所以为我们说空，但是有隐秘密义。这个秘密义到了第三十教，为解说这个秘密义，闲了说，所以一切话不说明白。所以《法华经》到最后才跟大家讲：你们不要退堕二乘，你们呢终将入一佛乘啊。中间入一波乘，从大乘到最后法华涅槃时，一切话了因佛性，声音佛性讲明白了，对不对？苦口婆心就是劝我们不要退转，就是要我们劝发起我们的无上清净的菩提心。今天再回来说一句话，今天我们是为了怎么样逃离开娑婆世界去西方极乐世界吗？不是嘛，不是嘛。这一切话一切法以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是中论里面的一句话，也是观世利品很有名的话。我们现在很多的话都是依着观世利品出来的，所以这一品呢，值得好好读的。这一品的道理啊，讲的道理啊，跟圣意地藏品赶快。好，我今天呢，末尾啊，就以中论观世利品的这些法句啊，跟各位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今天的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啊，超过寻思等相啊。